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一节，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他被他哥哥抓到了以后，然后一直卖到埃及这段路，他的心境我想是好恐怖啊。第一个是差点被杀，然后丢在坑里吓死了，然后又被拉上去要卖给米甸人，然后卖的价钱又是那样的低，我想约瑟这孩子真头都昏了。哎呀，约瑟是天之骄子，哎，所有雅各对那十二个儿子的爱都集中在他身上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，现在突然变成一个奴隶了。哎呀，主啊，我会软弱，哎，我会怕，哎，他现在是个奴隶，而且是在一个陌生地方，语言也不通，文化也不通，食物也不通，习惯也不通，会被虐待，这个孩子怎么度过呢？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。好，下面有个秘诀，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但神的同在要是有正面意义的同在，必须是那个人渴慕神的同在，那个人喜悦神的同在，也就是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对神有一种渴求，主求你跟我在一起，怎么样让主更喜悦，怎么更信靠他，我们对神有个完全的信心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越来越认识他，越来越渴慕他，越来越依靠他，越来越接受他对我们的一切的带领，越积极的背十字架跟随他，那个叫跟神同在。有神同在，一定是有神的十字架，一定有神的修剪对付，一定有神丰富的爱让我们愿意被修剪。世上我们求神把这一切我们所喜欢的剥夺，好像我们单单喜欢上帝，一切可以依靠的包括父亲剥夺，好像我们单单依靠上帝，单单喜悦上帝，单单依靠上帝，单单以上帝为荣为乐，那就是神完全同在。因为神把一切都给了我们，白白给我们，神也希望这个爱激发我们对他全然的信靠和全然的爱。约瑟这个时候他对神的信靠开始，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爸爸不在了，妈妈不在了，同胞也不在了，连可恶的哥哥都不在了，现在来到一个完全陌生地方，语言陌生，饮食陌生，习惯陌生，我是奴隶，只会被打，只会被骂，只会被踢，我求告谁呢？恶劣的环境不一定能叫我们更好，正如那个很舒适的环境也不一定会叫我们堕落，像那个箴言里面的祷告，哦，不要让我太贫穷，不要太富贵啊，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恰当的祷告，但我们还是说不是环境，是我们的信心。有人在很富裕的时候心高气傲忘记神，但是圣经里也有财主在富裕的时候非常敬畏上帝，亚伯拉罕和约伯都是这样的人。那当然财主自大的远离上帝的那非常多，那有人在很多的艰难环境中非常的爱主，就像约瑟一样，就像保罗一样，越艰难他就越知道主的美好。但是我们又何尝不能说很多人在艰难的时候常常对上帝更多的抱怨，所以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储丰富储卑贱吧，靠着主。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话，神用一些比较艰难的方式来熬炼我们，那是必经之途，神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熬炼他的每一个儿女。我们想一想，从亚伯开始，到亚伯拉罕，到摩西，到大卫，然后到主耶稣，到保罗，新约旧约都是一样，神用很艰难的环境逼得我们什么都不去想了，什么都不去靠了，什么都不以为了，因为那些都没有了，逼得我们去依靠上帝，那就是跟神同在，跟神同行。约瑟受苦时间是13年，我不知道他在波提法家里多久，以他的波提法妻子勾引约瑟，我想不会太久的时间，这种淫荡女人不太有耐心的。但是以约瑟需要节起，他在田里所做的很顺利，那也需要差不多一年半载的时间才看得出他做得多好，然后继续不断升到最后就升成家里的总管，被他的太太波提法太太看上了，要去勾引了。所以我想三年应该是合理的一个估计哈。他三年里面做什么都做得很好，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诗篇第一篇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结果怎么样，顺不顺利，在人间怎么样，真的不重要，但我们相信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心灵就有完全的满足，我们就可以说百事都顺利，即便有挫折的时候也是顺利的。 第三节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哦，这有点不可思议啊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这个创世纪里好几次出现了，神是看不到的，可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别人却看到了。我想这有两个条件呢、啊。第一个，约瑟一定是在讲到说耶和华，你要高举耶和华的名，人家才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作为，所以我们奉耶和华的名做事。第二个，他做事都做得很漂亮，所以人家自然想法就是，你说什么都是奉耶稣的名做的，你说什么都是靠耶稣做的，你说什么都是愿荣耀归于耶稣，那我也不能不相信是耶稣使你做得这么好的，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。约瑟大概也是这样吧，他慢慢也学会了埃及的话，他不一定有机会传福音，但是他让人家知道他是神的儿女，奉主的名做的都是非常美好。第四节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就是得到主人的好处，就是主人喜欢他了，起码他被卖了以后就是伺候他主人。伺候这两个字呢，在四十章第四节也是，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。当神与我们同在，当神使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当神赐下各样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是去服侍人的。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，乃是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是用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去帮助人，去教导人，也就是伺候人。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上帝比我们强大，更是造造造造万倍无限倍，但上帝却伺候我们，像一个奴隶一样洗净我们，像一个医生一样医治我们，像一个老师一样教导我们，上帝在伺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服侍人，让上帝来服侍我们，让上帝来洁净我们，求上帝擦我们的眼睛看到他的奥妙，求上帝洁净我们的身体过圣洁的生活，求上帝把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有力量的服侍。上帝服侍我们，目的是我们照着真理来服侍，服侍别人不是纵容，不是纵容罪恶，而是有效的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事。哎呀，越是蒙恩越去伺候人，越是尊大越是谦卑的服侍人。然后呢，伺候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真是蒙神祝福的，也是这样，我们不太在意那些外在的成就，我们在意我们心有没有尽心的去做，我们尽心的是不是信靠上帝啊。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，除了吃以外别的事都不知道。在第六节最后放了一个伏笔，就是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好，约瑟的苦境快要解脱了，他原来是一个奴隶，不知道经过多少的时间他被提升成家中的一个主管。那如果说波提法算是内政部长的话，那这个也是一个机要秘书啊，约瑟那身份也很好啊。哦，他现在语言也熟悉，埃及的环境也熟悉，人家也相信他，也使用他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总有说不尽的没有停止的试探试炼和艰难，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，在这些试探试炼艰难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依靠上帝，不因为度过了一关又一关我们就自大就放肆，也不因为有一关又一关的艰难我们就觉得灰心觉得疲倦。我们在成功中非常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主，而且继续依靠他，我们在艰难中也非常平静安稳地把艰难交给他，而且靠着主的力量来解决问题。下面约瑟要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很可怕，他很秀雅俊美，就有人要来引诱他了。